是宽大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先讲几句闲话啊。我看见一本书上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在和司马光同时的有一位鼎鼎大名的邵康节先生，他有一首诗啊，我先讲他这首诗啊。水流性甚急性长静，花落水贫性自闲，意自闲，不是世人，不是世人忙里老，生来未识得开颜。他这四句话可能是描写他自己内心的世界。如果他真能这样子呢，也应该说是很高尚的一种啊境界的。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呢，是一种比喻啊，不是正面的说他自己的事情。这第一句，水流甚急性长静，说这个河里边的水呀，这个流动的很急速啊，很快。性长静，这个水这个东西呀，它是没有，它是无情物，它是没有心思的东西，它应该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对这个水的流动快的话呢，也可以说水的本性是没有快的问题，就是它水的本性还是寂静的。水的流动说是很快，但水的本性还是寂静的，它没有这个迅速的感觉。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说到花啊，花落水贫意自闲。这个花，或者是梅花，或者是桃花，或者是菊花，各式各样的花，等到凋落的时候，这个花啊，这花瓣就卸下来了，卸得很快啊，很频繁的啊，花落水贫意自闲。花和这个水也都是无情物，但是啊，从花的落谢很频繁来说呢，花的本性呢是没有频繁的这种感觉的，它还是很娴静的啊。那么这是这两句话是一种比喻，比喻什么呢？这个花落水贫呢，可以比喻一个人呢， 就是有如意的境界走到不如意的境界去了。花比喻是如意的事情，花落了就变成不如意了啊。这个不如意的事情虽然是来了啊，当然我们平常的人心情不快乐，我们那喜欢的事情都被破坏了啊，心情痛苦啊。但是啊，这个人呢是有修养的人呢，意自闲，他心里面还是不动，没有被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所困扰，他心里面呢还是很自在的，哎，就是表示这样的意思。这个第一句呢，水流甚急，性常静啊。这个花落，花是比如意的事情啊。这个水流甚急呢，就比喻啊，如意的事情没有被破坏啊，正当啊鸿运当头的时候啊，事情非常的忙啊，一个如意的事情接连一个如意的事情，如意的事情，如意的事情，如意的事情，紧接着都来了，很忙很忙的呀。但是他呢，性常静，比如这个有修养的人呢，如意的事情来了啊，他心里面还是原来样，还是很寂静的，并不感觉到特别的欢乐，没有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如意的事情也好，不如意的事情也好，他心里面呢如如不动，如如不动，这是佛教的话啊。我相信上行姐没有到这个境界啊，只是表示他对于世间上啊这些冷暖的境界，他不那么执着。好，他只是表示，这一句很不容易啊，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我头多少年看见报纸上，美国的总统尼克逊啊，还有哪几个总统下台的时候都是流泪的。那这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来了的时候，心里面不寂静，不寂静。但是现在这个少康姐这两句话呢，表示不是如意的事情来了，我也心里面也不感觉什么如意；不如意的事情来了，也没有感觉什么不如意。他心里面还是那样的自在、悠闲自在啊。是不是世言忙里老？好，生来未识得开颜。这个少康杰先生说，他的境界是这样子，啊，如如不动，不是世间忙里老，不和世间人不同。世间人呐，如意的事情来了，啊，欢乐的很，啊，很高兴啊，啊，苦恼事情来了，内心里面呐，就是很痛。就是在这个有的时候欢乐，有时候苦恼，有时候苦恼，有时欢乐，就在这些啊苦乐之中啊，忙，一直都是忙啊，啊，苦恼来了也是忙，啊，快乐了来的时候也是忙，啊，就在这个忙里边呢，使令这个人衰老了，老了哈。说是少康杰先生呢，不是世人忙里老。好，生来未识得开颜，从自生，从有生以来呀，也没有真实的心情快乐过。说少康杰先生，他不是，他是什么时候都是很自在的。 那么这是啊，这位邵雍啊，他的名字他一个字叫雍啊，邵雍先生呢，他对啊这广大的社会人群的情况啊，和他自己相对的写出这么四句话。那么，但是他用什么方法能达到这样修养的境界？那他没有说，他没有讲这个话哈。这个当然我并不是邵康节先生的一个学习者，我不是学他的，我也没有去特别的去研究他哈。那么他是一个数学家，对易经有研究的人，这个人。这个虽然说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有这样的修养呢，也还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啊，也应该呀、啊，也可以说值得学习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呢、啊，社会上的人士啊。人与人之间呢、很多的纠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啊，就要找律师哈、我们要解，就是要啊，要解决这些烦恼的问题。心多数是为烦恼所苦，我们的修养啊，多数是不如邵康节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的人，我们是佛教徒啊，我们呢学习了佛法，我们应该呀向佛学习啊，向佛法学习，我们希望有更高的成就，要比邵康节还要高，我们应佛教徒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不应该是安于现状，安于现状，现在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苦来的时候很苦啊，啊乐来的时候可能是乐，就是啊，有时候哭了，有的时候笑了啊，不应该是这样子，这是平凡的境界，我们应该超越这个境界，应该这样才是对的。这个刚才我曾经说过啊，这个邵康节先生啊，他这首诗呢，只是说他的成就，我相信这个人不是说谎话。邵康节先生啊，他的四句话有多少真实性，不是说谎话。但是他究竟怎么样成就这样境界的方法，他没有说，我们也不必去一定要追求他是什么方法，还不用管他哈。我们应该在佛法里面呢学习释迦牟尼佛开示我们的更高的大智慧，学习这个方法，我们从这里呀、啊希望有成就啊，就说有功德，我们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说的这个小朋友他哭了啊，我认为这就表示人生是苦，他在向我们说法。真实不虚啊，这个社会上是苦，是很苦的啊、但是我们佛教徒非常的幸运呢，我们遇见佛法了啊，有解决一切苦恼之道，我们有这样的道啊，就是非佛教徒他们是很不幸运，没有这条道路。 这个我们可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啊，佛法为什么可以解决人生之苦，有什么道理能解除人生之苦，使令我们呢有广大的安乐境界，为什么能这样子？佛教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这个原理道理就是两个字，就是缘起。因为啊，苦恼的境界也是因缘生起的，安乐的果报也是因缘生起的。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呀，他就是观察世间出世间呢，都是因缘生起的，没有因缘没有这件事，有因缘才有这件事。这一句话开示我们了啊，我们就有办法了。这个苦恼的事情是这样的因缘成就的，那我不照着这个因缘呢，就没有这件事了嘛。啊，所以这个我现在我看人家是很安乐自在，佛说那是因缘有的，那我们就是创造这样的因缘，那我们就得安乐了嘛。释迦牟尼佛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智慧，告诉我们智慧，我们就从这里呀，重新的创造我们的生命。释迦牟尼佛他的大智慧对世间的贡献就是在这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经过，应该说是长时期，不是短时期哈，对于佛法的学习，长时期的学习佛法，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缘起，你才能明白的呀。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毕业的，不是的。明白了以后呢，你要采取行动，那么这件事就成功了，就解行证啊，解前面再加一个信。信解行证就是成功了，就是从这里呀、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学习的时期呢，我们在学习的阶段，我们没有成，现在还没成功，但是我们也应该是预知我们将来决定成功的，可以预先知道这件事，就是由因而知果。可以决定是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肯学习也不肯采取行动，那就是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没有这件事。实在来说呢，我这几句话呢已经把说我讲的这个题目讲完了，我已经讲完了，实在是已经讲完了啊。那么我讲完了，我还就应该停下来，不要停下来，再多讲几句哈。我再讲一段事实啊，也就是等于是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有500个乞儿。就是其儿，就是自己呀、啊，没有办法生活，就是乞讨，向人家乞讨吃，向人讨饭吃，就这样过生活。有500个人乞儿啊，加个儿子也可能是年纪不太大啊，就是500个乞儿。这个乞儿当然就是天天呐、啊、吃东西都是这个饭，就是先乞讨这样生活，但时间久了也是感觉到很苦， 心情很不快乐，他们就感觉到出家人的生活很好，出家人自己不生产，有信佛的人呢，有常常供斋请吃饭的，这个生活现成的，还得到人家的恭敬哈、哦。这个其实感觉这件事，我、哦、心情上有那么一个灵感，我也可以出家嘛，这样想。那么就向释迦牟尼佛就表达了他这个意愿，就向佛陀说，我们也有心出家做比丘，可不可以？佛陀说可以啊，我佛法中啊，佛法就像水似的啊，不管你是一个是大人呐、啊，是小孩啊，是老年人呐、啊，你是中国人是外国人呐、啊，是有学问没有学问，你又入在水里面去，都把你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佛法就像水是平等的摄受，平等的利益，平等的安乐，并不歧视任何人的。那这等于是佛这样说，等于是同意了啊。所以五百个妻儿也就在佛法中就是落了法，就出家修行了。好，这样子。修行也很快的，也不是很久啊，就得阿罗汉，得了阿罗汉道，得了阿罗汉道啊，这个这一天呢，这个七陀太子，七陀太子是阿舍世王的呀、啊。可能不是同一个母亲的，也就是各兄弟哈、啊。他呢，这个时候阿舍世王还没做完，他还没做完啊。这个七陀也应该说是王子啊，他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儿子啊。那么他就。这一天就要请佛吃饭，啊，请佛吃饭啊，同时嘛也请随从佛的一些大比丘，但是和佛声明，这五百妻儿比丘不请，我不请他吃饭，不请他吃饭。佛陀说那随你吧，你不愿意请就不请吧。那么佛当然对大众宣布。明天呢，七陀王子请我们大众去到他家吃饭应供，但是五百七十二比丘不在内，啊，但是五百七十二这时候已经得阿罗汉道了，那么佛就告诉这五百位阿罗汉，说是你们，因为他没有受，没有请你们不要去应供。不要去天宫怎么办呢？你们到北俱泸州去啊，取这个自然的精米。好，自然精米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栽培的，自然的这些长出来的种米，那可非常香的哈、啊，比我们南菩提的这个米也不同。就是到那里呢，取来这个自然的精米放在钵里边的，然后。到这个七陀王子家来啊，大家是依次而坐，啊，这样子，佛就是这样安排了。那么第二天当然就是这样做了哈。佛领着这些很多的比丘到那里去应供，应供以后，这五百个阿罗汉呢，从北俱泸州从天空飞来了，飞来了到天空，然后到七陀太子家里来应供。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和古人其实也是差不多啊，感觉有神通的是我们特别的仰慕，特别的羡慕，特别的欢喜，特别的恭敬啊，大家就是因为这个五百阿罗汉从天空飞来了，可能飞的不是太快啊，所以就可以很多人来看到啊，这个很快那么就是下来了啊，就到七陀的王子的家里面来。 那么当然西头王子也是人家大家在讲这些事，他也出来看的，一看到他家里了，他心里很欢喜，然后我请他们入座坐下来。然后这时候就西头王子就问佛说，这位500币就是怎么回事啊？佛陀就是你不欢迎他，你不请他来的那500币丘，哎呀，齐都在马上的磕头忏悔啊，所以这件事。等印完供了的时候，那么就回来了啊，回到这是摩揭陀国啊，不是舍利国。回来庙上以后，阿难尊者就问佛说，这个500位比丘啊，原来是乞儿，说是除了家，我们或者说这是乞儿是个苦恼人呢，除了家也不是很久啊，用功修这个四念处这禅，也就是修禅呢、啊、四念处就是禅呢、啊、好，修禅很快就得阿罗汉，真是令人羡慕，怎么这么容易得圣道呢？佛说这是有因缘的呀、啊，久远久远以前呢，也就是在南阎浮提哈，有个大长者叫奢摩陀长者，哈啊，奢摩奢陀宁长者，奢陀宁长者，这个长者啊，财富无量。财富特别多啊，而这个时代呢，正赶上饥馑，就是天很久都不下雨啊，那老百姓种这个田都没有收成了，大家很多人生活困难。但是这个时候在山里边呢，有2000位弟子佛。有两千这么多人的，他是圣人，知道吧？比之佛是独有的啊，他这个道力是高过阿罗汉的这种人。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位长者呢，就对他的呀家里边管事的人呢，管理仓库的人说是这些2000位修行人呢，我想要长时期的供给他们。到我们家吃饭，我们的仓库里面这个粮有多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这些管理的人说，我们仓库里边粮多得很呐、啊，你长者愿意供养他，可以做这个事。那么就这样做。做的时候呢，这2000人吃饭，可不是两个人吃饭那么容易啊！他就请了500人做工，在厨房里做工啊，做这些杂事啊，给这些每一天供给2000人来吃饭。那么特别的又安排了一个人呢，就是到时候这去请这个毕支佛来吃饭，要通知时间呢，到时间请他来啊，也这样的。而这个人呢，是就这个通知者还养了一条小狗，他欢喜狗。他去通知毕支佛来吃饭的时候呢，每次带这个狗去，天天这样子。有一次呢，他忘记了去通知毕支佛来吃饭的，但这狗没有忘，狗就到那去咬一咬，叫了几声，这毕支佛就知道。啊，这是来请我去吃饭了，那么就来吃饭。但是时间久了啊，在做这些在厨房啊买东西呀、啊，做这些杂事的人呢，就感到辛苦，就是有怨言，就是我们每一天这么辛苦啊，都就是有这么多的乞儿啊，因为他的关系，就是这个2000个毕支佛都是乞儿。都是讨饭吃的，是这么意思。所以因为他们天天到这吃饭呢，所以我们的辛苦嘛，就是就这样子。 过了一个时期呢，毕之佛说话了，毕之佛对这个长者说，说现在天要下雨了啊，天要下雨，你现在可以种田，可以种。好，长者因为本来是对这个毕之佛有恭敬心的，这不是平常人的，所以就真实的就是准备这些事，就种，就是有这个种子啊，这个稻啊、麦啊，各式各样的，就是种好了，种上了。种上了，哦，果然接着下雨了，下雨了，然后啊，这个里面就长出来了，长出来的也和一般长得不同啊，就是苞米是那样子，或者是谷物是一样，或各式各样的不一样，但是现在长出来都一样，就没这个枝长出来，都是长了一个大瓜的那个样子。那么这个是有一点呢。不同于以前的种田的那个相貌，就感觉奇怪了，说这怎么回事，就问这个毕之佛，毕之佛说没有问题，你继续栽培呀。后来等到成熟了一看，把这个瓜一打开，里面都是很好的，都是稻麦，很多很多很好的。我们平常那个长出那个麦的那一个小穗，那有多大呢？现在是一个大瓜，里面都是稻，都是麦，都是好东西。有时候他的收成啊，非常的多呀，不但供给毕之佛，供给他的亲友，供给很多的地区的人的生活都够了。这件事出现了以后呢，在厨房做物质工作的这些人呢，心里想，哎呀，说是我们的大长者种田呢，这个有这样的瑞相，这一定是这些圣人的力量啊。我们以前都称他为奇儿，这话有点问题啊，赶快的向这些圣人忏悔啊，向他们忏悔，说希望啊，我们将来也能够啊遇见圣人呢、啊，能修圣道，也可以啊成为圣人，就发这样的愿。这件事，释迦牟尼佛回答这个阿难尊者的问啊，就这样的讲这件事。然后呢，释迦牟尼佛说是、啊、在厨房做物的这个。口出个怨言，说那些圣人都是讨饭吃乞儿啊，那五百厨房做工的那五百人就是这五百乞儿，说是当时啊福宅通知啊吃饭的时候到了的那个人就是幽天王，幽天王他那个小狗到那也去叫一叫那个神，就是妙音长者。这个在这个妙音长者和幽天王啊，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正是这个时代哈、啊。这个幽天王会相面，他听这个妙音长者这个人的个是很小，但是他说话声音不得了，他就是听他的声音呢、啊，他这个人最少啊有两亿的黄金。用亿来表示他的财富，这个声音太贵了，太珍贵了。那五百乞儿就是以前的那厨房做事那些，现在五百比丘就是五百乞儿，五百乞儿原来以前供养过两千位毕之佛的功德，所以他现在他毁谤。这个毕之佛是乞儿，所以从那以后一直在做乞儿，一直做到现在。好，现在因为他忏悔了，又发愿了啊，所以今天能遇见释迦牟尼佛，也就能出家，也能得圣道。那么从这件故事上，我们看出来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缘起。为什么他做乞儿呢？因为他毁谤圣人是乞儿。所以自己做了乞儿，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是缘起。说为什么遇见释迦牟尼佛那么很容易呀、啊，就能得圣道？因为他在 他为了供养毕支佛也出了很多的力量啊，供养毕支佛又发愿了啊，说今天遇见释迦牟尼佛呢也容易得圣道，都是因缘，因缘如此。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应该得到什么功德呢？得如是功德啊，你能得圣道也是因缘，所以做妻儿也是因缘。所以我们应该呀，我们学习佛法呢，我们不要口出怨言，我们不要毁谤圣人，但一般人我们也尊重赞叹，不要毁谤。你毁谤将来是就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哈。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还出发生一件事，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天呢，在大众里在说法的时候，来一个狮子，来一个狮子啊，来一个狮子呢，就大众都在这听佛说法的时候，狮子也来时来就坐下来也听佛说法。佛说法，佛就是因为这个狮子来了啊，佛就说了四句话，啊，说是啊。体倦道场，啊，不眠夜场，欲生死场，莫知正道，莫知正法，这是《法句经》上的话。这上面说是疲倦道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疲倦了，但是还没到地方，要继续走啊。就感觉这路太远，就感觉路太远，是不眠夜长，人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感觉夜间太长，一直睡不着觉。一个你睡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夜不是很长啊，就是过去的。所以是人的心理作用，心理分别，是欲生死长。说我们呢学习佛法，我们才知道啊，人死了没有断灭，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继续有新的生命，那个生命出现以后也还是要死掉的，死掉以后继续有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愚痴啊，由愚痴的创造这个生死的苦，没有尽期的，无尽期的延续下去，就是因为愚痴，所以生死也是很长远的。就说是这么四句话，这四句话里面呢，有几个意思哈。愚这个是疲倦道场啊，不眠夜场，这是说什么呢？说释迦牟尼佛啊，成道以后，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修止观而得无上菩提之后，经过六年才回到诸国去，回到他父王那里去。好，回到父王那里去以后，佛是带领了很多的呀、弟子，都是有外道，原来是外道求苦恨的一些人，随佛出家得阿罗汉的都是圣人哈。表面上看呢，这些在外道求苦恨的时候啊，多数身体瘦啊，又黑又瘦啊，这个看上去都不庄严哈。但释迦牟尼佛是相好光明啊，是大功德境界。所以这个佛的父王啊，看见呢佛在家的时候是他的儿子嘛，现在成佛了以后，放大光明的大威德境界，大福德境界，看见佛心情欢喜。但看见佛的弟子啊，都不庄严的，就和佛不相称啊，师父这样子，这个徒弟是这样子，不相称的。所以这个佛的父王啊，就是净饭王对佛说啊，说是这样哈、啊，我们十种姓里边呢，很多的王啊，很多的王子啊，是又白又胖，劝他们出家 哈，为佛做弟子，他就是看上去就看上去庄严。我说好好，就是净饭王下令，这就是王子的。一个是母亲只有兄弟两个人呢，就得要有一个人出家，就是这样的。除了很多的王子出家，出家以后，佛就命令舍利弗尊者，命令目犍连尊者两位大阿罗汉教导这些新出家的比丘啊，离开诸国，到王舍城去，到摩揭陀国去，在一个地方修行。啊，比如说两位大阿罗汉做师父教导他们修修圣道，这是太幸运了啊，这真是有福了啊。但这些王子原来都是富贵人家嘛，哈，他要到哪去都是坐车去的。现在出家托钵没有车坐，都是要徒步走了，是疲倦道场，就是走路感觉到走的很走这么远了，就感觉疲倦道场哈。那么不眠夜长，在家的时候啊，都是王子。都是享受无欲的这种放逸的境界，一睡一睡一大觉，睡了很多，好睡八个钟头，可能睡还不止八个钟头。出家以后吃饭，晚间不吃饭呢，也减少睡眠，所以夜间呢没有这么多觉睡了，就感觉到夜长啊，不眠夜长。所以这两句话就是对这些王子出家的情形说的，后边两句话呢，欲生死上莫知正法，就指这个狮子说的。佛说这四句话，两句话对王子出家的人说的，这一句话是对那个狮子说的。这个狮子是怎么回事呢？佛说在毗婆尸佛的时候，距离释迦牟尼佛的91劫以前的事情，好，在毗婆尸佛在世的时代，也和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到处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好，那么就是也有啊，随常随佛学的这些比丘听佛说法，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在那个地区啊，有一个婆罗门呢，是非常有学问的，啊，国王都很尊重他，很多人跟他都说啊，是一个在社会上啊有很有地位，受到社会大众啊尊重的这么一个大学者。他也很快的就会得到消息啊，说释迦牟这个毗婆尸佛出现世间的宣扬真理，啊，是种大智慧境界，很多人呢相信啊他的真理，啊，跟他学习佛法。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嘛，所以对于这件事啊，心里面也动了，啊。在这个地区我是最有学问的人，现在还有一个更有高明的人，啊，那是我也去拜见，啊，去听听他说话，那么这一天呢，他也来了，这个婆罗门也来了，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大家都专心的听毗婆尸佛说法的时候，这位大小者来，大家不知道他，但是这位婆罗门心里面可有分别了。婆罗门是个有地位的人呐，啊，所以到什么地方也都是受到人家的尊重啊，赞叹的人。今天到毗婆尸佛这里来，没有人睬他，他心里面不舒服啊，不舒服，他就心里面就愤怒了。就是骂这些这个法会的人，是不是毗婆尸佛也在内，可能不在内吧，就骂这些人呢，叫秃驴，骂这些就是骂这些出家人都是秃驴，不懂礼貌，骂的，然后就回头就走了。那释迦牟尼佛说是这个婆罗门呢，他当时啊不要有这个耳麦，你来这来 来听毗婆师父说法的，你的本意是这样子，就是来听嘛。其他的人恭敬不恭敬，不要介意这件事嘛。我看就是没有这个沙康姐的修养，沙康姐意义自闲，啊，心里面其他的都不计较，心里面总是保持平静。这位学者虽然是很有学问的，这修养不够啊。他忘记了他来这来听毗婆师父说法的本意，去计较别人没有对他有礼貌，他就是愤恨就回头就走了。释迦牟尼佛说，是这位婆罗门死了以后就变成了狮子。从毗婆师父那个时候他死了以后做狮子，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还做狮子，做了九十一劫的狮子。这个生死就是这么长，这个生死怎么成就的呢？这么长远的生死，这么长远的时间内一直的做狮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一直是做狮子，做了这么长，就是他在毗婆师父那里这一念称心呢，说出来这一句粗话，这骂这些比丘的这一句粗话，就创造了这么长的生死，是郁郁生死长。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他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些分别心呢，专心的听毗婆师父说话，他能得圣道。但是就是一转念之间呢，就变成了狮子。如果不这样呢，就成为圣者。你这样呢，变成狮子，就是一转念之间而已。只是缘起，是名为缘起。要是我们学习佛法的话呢，我们明白这个缘起的道理呢，我们常能的常常的护念自心，护念我们保护这一念心的清净，不要高慢啊，不要是骂人啊，我们保护内心的清净啊，学习佛陀所说的般若的智慧，用般若的智慧啊来保护我们的一念心，叫它清净，叫它庄严，不要贪嗔痴。那么就是我们就可以得圣道了，是名为缘起，是名为学习佛法的功德。我们应该这样学习哈。我们呢，我们出家人哈，我们或者在家佛教徒，我们常常的参加佛教的集会，我们很容易会听到啊，听到我们呢、啊、学习佛法应该用修行啊，行。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呢？就是常常的令这一念心清净，这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当然是你在那端坐，没有打瞌睡啊，还是叫修行。这是外表现以外的相貌。现在相貌，如果说是你躺在那睡，躺在那里，但是你心里面呢有止有观，是清净的，那就叫做修行。说是我在那坐着，但是心里面打妄想，不是修行，只是表现以外的行住坐卧的相貌。相貌，我们没有慧眼，也没有法眼的时候，不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甚至不知道。只有佛菩萨有法眼有慧眼，他知道。但是我们就不必说这个，就说真实的，就是内心清净就是修行。但是什么叫做清净呢？就是要有止和观。观是什么？就是般若的智慧呀、啊。好，这个止就是定，有定慧来保护这一念心，使令它清净。这就叫做修行，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呢，我们在佛法里面就会成就功德，就会得到功德，而不会得到过失的，就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呢， 来到佛法里面来，说我现在到庙上去干，就干什么？到庙上干什么？到庙上去做什么？我家里有很多事我都放下来，那我到庙上干什么？到庙上就是学习清净心的方法，学习这件事，学习了以后你就要用这个方法来调伏这一念心。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俄俄所这些烦恼，从久远以来一直是这样烦恼，一下子就清净了吗？不可能的呀，就是长时期的用功，长时期的用功，不懈怠啊！我今天呢也这样用功，明天也这样用功，时间久了呢就成功了。这个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的情形啊，多数不是说是百分之百的，是多数不学习这样的十念处，十念处就是禅，多数不学习这个禅了，多数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是好，啊，念阿弥陀佛是好呢，但是我们念佛念的情形怎么样呢？念的怎么样呢？就是。也可能有的人念佛念的不错，但是也有人可能还没有念的好，就是本来是说我们要一日要二日要三日要四日要五日要六日要七日一心不乱啊，要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要一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其临命中是阿弥陀佛，心不颠倒，阿弥陀佛宇宙圣中现在期间，世心中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国。经上是这样说，当然我们也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做的心情怎么样呢？咱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啊。这个，但是这件事呢，谁也不要笑谁。谁也不要耻笑谁哈，就是有的人呢，善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今生呢学习佛法就容易有成就啊。前过去生中啊懈怠栽培善根栽培的呀不那么理想，那么今生也又遇见佛法了，还是栽培呢，就受到过去栽培的影响。就是比别人的差了一点，但是不要紧，可以努力，努力的时候还是赶得上的，就成功了。懈怠不行，懈怠是不可以。这个昨天是前天大前天，这个智宽老法师同我说一句话，说到这个。说这个大象，说大象就是从这个窗户孔，我们现在的窗户是这么大的玻璃，古代的窗户不是这样，古代是可能用那个木头片一横一竖有一格，现在也有这种窗户，就是那个窗户孔啊很小，但是大象很大的，从窗孔就跑出去了，这但是尾巴跑不出去，尾巴就被那窗孔挤住了，就跑不出去了。这是这个是波斯匿王的梦，佛在世的时候是个梦，做这个梦啊，做这个梦啊，他不止这一个梦，还有其他的梦哈。那波斯匿王就把这个就到佛那去，就问佛说这个梦很奇怪啊，这个大象身体很大，从那很小的窗户孔能跑出去，这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尾巴是大象的尾巴很细嘛，那么大的身体都跑出去了，应该尾巴也应该能跑出去，但是尾巴挤住了，跑不出去，就是很奇怪这个梦嘛。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个梦不关你的事， 关乎我佛法中末法时代的弟子只有这种事情，是什么讲的我不懂啊。佛说啊，我末法时代我的弟子啊，当然这是指在文字上看是指出家人说，出家人呢他能放弃他的家，这个家要放弃很不容易啊，好，但是能放下，就像那个大象从这窗户跑出去了。但是出家以后呢，就名利放不下，就像那个大象的尾巴应该更容易跑出去了嘛，但是被挤住了啊。就是出家人呢，把家难放下的家能放下，出家以后名利放不下，就这尾巴被挤住了。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懈怠啊，本来是啊，把家都能放下嘛，出家更应该容易努力的用功修行嘛，修修圣道，结果为名利放下，我就不能用功修行了。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不要这个范围扩大，所有的佛教徒都在那，不光是出家的佛教徒，在家佛教徒也放在那了。也可以，我们学依赖佛法的时候，有很难放下的事情也能放下，结果后来名利还是放不下。一放不下有什么问题呢？你没成功，你的栽培也没有成功，你今生再来的时候，行，你不如人家。这个我这么多年来在台湾也有过主持念佛期，主持禅期，啊，最近在香港也有只打五天的禅，做，在我们佛学院在法源寺也有组织过禅期，我就发讲一件事，有的人呢就是他有善根，他很容易有成就，他也不是很久坐禅很久啊，但是他就是也一样，大家都是开始坐禅，哎，他有成就，他有什么成就呢？别说是这一支香啊，坐一个钟头啊，我们坐一个钟头感觉时间很久啊，很久才开镜啊，但是他呢，才感觉到五分钟而已，一个钟头在他来看就是五分钟，有时是三分钟，就是一指尖背纹就开镜了。我们看见很久，你看大家是一样的，都是六十分钟，但是他的感觉就是五分钟，我们感觉可能两个钟头。所以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没有决定的，这看出来还是这句话，前生栽培的好，他的呀成就的功德比我们好，所以今生在用功修行的时候他就比我们也好啊，我们不如人家，但是不要紧，你现在很努力还能赶得上的，你不要失望，还是只要努力就可以有成就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学习这一切实论啊，就唯识中的这有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向你负债的，他向你负债，你做什么样的功德呀、你阿赖耶识都给你呀、记录了，都是清清楚楚的，一点儿也不差，如实的给你记录下来，你做的过失也是真实的给你做个记录啊，就是做功德的时候这功德将来也发生作用，你做了罪过将来也是发生作用的，没有一个人能得占便宜的，也没有一个人吃亏的，为这件事都是很公平的，就是你自己的阿赖耶识为你负债这件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人呢他很用功啊，但是不相应为什么？有缘也是有原因的呀，是那个人他用功的时间不多，哎，但他有成就那也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好，这个我再讲一个摩诃迦瞻延尊者的事情。这个摩诃迦瞻延尊者他有一天呢 到一个地方去，到河边。我相信摩诃迦那愿尊者先是入定了，他在定里面看见呢这个因缘，看见有一个人呢可以度化，所以他就来了。和我们凡夫境界不同哈，他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老女人呢从那边过来呀、啊，拿着一个器来打水，在河里面打水，一边打水一边哭，就是说他的呀、啊、受到他主人的药带。啊，主人对他什么什么对不起呀、啊，对不起他呀、啊，他很苦啊，就是就念这些事情。这个摩诃迦那愿尊者说是你为什么哭啊？啊，为什么这么多的苦恼啊？好的，他更是有话说呀，说了一大堆，像摩诃迦那愿尊者，这迦那愿尊者说呀。就是因为你贫苦啊，如果你是富足，就不给人打工了嘛，你就会自足的做事情，不就快乐了吗？说是的，说现在啊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说是你把你这个贫苦啊卖苦可以出售，把你这个贫苦可以出售，可以卖给人家，你就不苦了啊。这个年老的这个女老女人说，这个贫苦还可以卖的吗？贾大爷说是可以的呀。说那怎么卖呢？很容易，你用一个杯呀、啊、在河里面取这个清水，取一杯清水送给我，你这个贫苦就卖掉了。说这个很容易啊，说是的。说好，那么他就是用一个杯取了清水，很恭敬的，很欢喜的呀，就是奉献给摩诃迦那愿尊者。摩诃迦那愿是大阿罗汉呢，那就接受了，然后就对这个老女人说呀，说是你将才呀，对你的主人呐，啊女主人呐或者男主人都不满意呀，就是了一直这样的，心里面感觉到痛苦啊。这件事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不要这样做，怎么做呢？所以你念你主人的好处，你主人，你给你主人服务啊，不会一点好处没有啊！最低限度应该有一件事会对你好，你就念这个好，这心里面就会平下来，就不会恨，就会生点欢喜心呐、啊。你这样做。你就心情就会好一点的。你老念他不好，你心里面愤怒，自己也不好啊，自己多苦恼啊。好，你念他的好处，念的一点。那么这样哈，今天晚间呢，你从这么现在开始，你念你主人的好，不要念他对你不对的地方，不要，光是念好哈，使那心里平静。心里平静以后呢，就念佛，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就是念三宝哈。等到今天晚间的，等到夜深了的时候啊，你把你主人的这个房子门开开呀、啊，拿点稻草啊放在门后，你卧在那里，卧在那个地方，或者要心里面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听起自然也就睡着了。就这样做哈，记住啊，就这样做。那么这个老女人说好，是好。那么她就是一直念她主人的好，这心就平静了，也不哭了，那个面色也好转了一点。等到第二天早晨呢，这个主人一起来一看，这个老女人死在那里了，死在那里了。那么这个女人死了以后到哪去？到了倒立天。她因为用这一杯清水啊，用欢喜心，用恭敬心供养阿罗汉，阿罗汉是圣，也是莲普天的供养他。然后心里面念南无佛，南无法呀、啊，就这样子呢，所以就升天了啊，升到倒立天了。升了倒立天以后呢，他就啊。 天上的人和我们人间不同啊，我们人间来了以后，不会自己想我前一生从哪里来的，不会一直想这件事。天上的人不是，他想我前一生是干什么的？我前一生是一个呀、啊，给一个大富翁家里面做一个女仆啊，这个奴隶、啊。受那腰带很苦恼的事情，说为什么会升到天上呢？哦，摩诃迦旃延尊者叫我卖皮，给了一杯清水呀、啊。我念南无佛，念南无法，就是这样升到天上来的呀。哦，于是乎他很感动啊，就和他有500个天人呢、啊、和他在一起，他拿着天花从天上下来。天上下来，我们再说这个，他这个女主人呢，一看这个老女人死在门口，死在他的门后边，他心里面非常愤怒啊，就叫人家把两个脚绑上去，就送到野外的，扔在弃在那旷野里面去了。在这天上的人有天眼的，很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他这个尸体在这里，用天花扇着这个尸体这里。旁边有人看说这个呀，这个是死尸啊，是一个很贫苦的老女人死，你用天花扇着干什么？干什么？是我，他就是我前一生啊，我多亏他做功德呀、啊，使得我升到天上去，我要感谢他呀，所以我天花的扇着扇天花。而这个时候啊，当然是很多人就传说是很快的就传到他原来的做工的那个女主人那里。女主人这也哎呀，怎么回事情？也远远的来看，嗨，这个天人的这个境界，那个天人那个相貌的庄严呢，人所不能比拟啊。那个天的身体还放光明啊。那个大福德境界，大光明的境界，人间的富贵不能和天上人比的。好，也感觉到，哎呀，我前生对不住他，也会有这些妄想。好，这件事做完了以后呢，他就到摩诃迦旃延尊者那里去，到那去天花供养，哈，就供养摩诃迦旃延尊者。摩诃迦旃延尊者为他继续说法。得须陀洹果，得须陀洹果哈！我相信这件事，在最初这个老女人卖田之前，摩诃迦旃延尊者在入定的时候完全知道的，完全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就到这来开导这个老女人。到现在这件事完全出现了。是名为缘起，是名为缘起，是名为学习佛法的功德。学习佛法，当然这个女人是升到天上去享天福，次一点呢是人间的富贵。我们学习佛法可以得人间的富贵。我们通常啊。学习经论的时候，说到我们佛教徒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要修六波罗蜜，修六波罗蜜。比如说我们修这个布施波罗蜜，修布施波罗蜜有什么好处呢？将来能得大财富，会得到很多的财富啊。所以说我们这社会上的人呢，说是这个人呢，他大学毕业以后到社会上做事，没有多少年就是大富翁了哈。当然是他的专业知识，是他的头脑好，善于经营，啊，所以成功了。但事实上也是前生有布施的功德的关系。也有的人头脑很精明啊，但是就不成功，也有这种人的哈。所以布施波罗蜜能得到财富。这个戒波罗蜜，我们佛教徒啊，你受三皈五戒，能够受八关斋戒，或者受十善戒，或者是出家受比丘、比丘尼戒，受沙弥、沙弥尼戒，受菩萨戒，你能持戒清净啊，将来你能得到尊贵的身体，得到 叫尊贵的身体哈、啊。这个尊贵的身体啊，别说是这是个老虎哈、啊，这是个狮子啊，这是个毒蛇，这种身体是令人苦恼。我们要得人的身体，就比他们这个禽兽、比恶鬼的身体就好了。这是一个解释法。其次呢，我们能够相信佛法，能够啊对社会上的群众有苦难的人呢有慈悲心、有同情心呢，我们用我们的呀、啊、力量解除他的困难啊。比如说一个年老的人呢，眼睛有病，他到医院去看医生不放，哎，你就坐车给他送他到医院去啊。看医生，你用欢喜心做这件事，你将来就可能会升天，就向天福了。好，那么我们在原来呀、啊，在人世间能够有布施般若蜜，我们还能够持戒清净，将来我们就会在人间天上得到尊贵身，就高贵的身体啊。大家都是，但是看这个人特别高贵。他那个相貌不同，身体不一样，就是我们要能持戒，会有这种功德。我们如果不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有的人相貌丑陋，有的人相貌端正，我们看见相貌端正的人，心里那个羡慕的，哎呀，我就不如人家。那么那这就只此而已哈。要是相信了佛法之后，我们不断的学习佛法，哦，这件事啊可以做到的。我现在我的相貌不如你，哎，我买花来供佛，我将来的相貌就会端正。这件事可以得，可以拿到的，可以取而代取而得之的，可以得到的呀，哈。所以说你富贵，我怎么样努力也不如你富，不要紧。你多做功德，因为你恭恭敬敬的用一杯水来供佛，将来你可能升到天上去，到天上享天福，世界是大富长者所不能及的呀。就是学习佛法有缘起，哦，有如是因缘的如是果，那我现在开始创造，那我就可以这样子。你现在的智慧比我高明啊，我就是怎么也我是笨，怎么也不如你，不要紧。我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学习般若波罗蜜经，学习华严经、法华经，读诵受持，将来我的智慧高过你。在香港，我想你们可能也常看报纸会知道，香港有一个叫野浪漫，是怎么回事？他告诉就是一个绑票的啊，然后打电话给他家人呢，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个人呢同你说一句话，他用一个标志哈，或者手里拿报纸什么的，那个人说天官赐福，你就50万港币拿过来。这些不懂得缘起的道理，就是做土匪，做土匪就是这样。但是这件事是苦恼的事，将来是有后患的。但是我们佛教徒不做这非法的事情哈，我们合法的可以取得富贵，可以是缘起哈，此这是叫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是能够行布施般若蜜，再能持戒般若蜜，我们的人天上的富贵不难，都可以拿到的。布施、持戒、忍辱般若蜜，这个忍辱般若蜜呀，有什么好处呢？经论上说，得大助伴，得大眷属，对这种功德。什么叫做大助伴？助伴呢，就是帮助你做事的人叫助伴。好，眷属是谁是眷属？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是你的眷属，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哥哥、你的弟弟都是你的眷属。现在叫大眷属、大助伴，怎么讲呢？我们说是唐太宗，他父亲是皇帝，他儿子也是皇帝，那就是大眷属。大助伴，房玄龄、杜如晖这些人呢，都是大智慧人呐，不是平常人， 做他的助手，这个大督办、大眷属。你说汉高祖张良、韩信、萧何、陈平这些大智慧人呢，做他的督办，所以楚霸王斗不过他。这唐太宗当时和他打天下的人抢争夺天下的人多得很，但是最后他胜利了，就是他的眷属、大眷属、大督办的关系，也还就是福德大、智慧大，所以他成功了啊。那么这个颜如波罗蜜为什么能够得大眷属啊，得大督办呢？就是人与人做朋友啊，不要发脾气，要忍耐一点，你和他做朋友的关系就能长远一点。当然我们大家共同的呀、读书，共同的学习佛法，共同的做种种功德，你和任何人呢都维持良好的友谊关系，不要随时发脾气，不要久了的时候，现在是在一起共同的合作，将来也是和你在一起共同合作，所以你就容易成功了。说我自己的呀，我的优点任何人都不如，我就瞧不起任何人，同任何人都不合。虽然你自己的优点很好也可以，当来将来的情形想要成就一个大事不行，不能成就，没有一助手，就是你单独一个人不行的，不行的。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舍利弗尊者、摩诃迦尊者、阿难尊者这些人呢，他信佛之道的时候也是和他在一起的。释迦牟尼佛做转轮圣，是在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转轮圣王的时候，舍利弗尊者给他做大臣，都是互相合作的。这样的长期的合作，而心里面不要这个计较，那个计较，不要这么多计较，原谅人，原谅任何人，久了呢，别人也会原谅你。那大家是这个交情越来越厚啊，小小事情都不介意。我听那个谁，我都是在书本上看的，就是以前那个蒋总统、蒋介石，这个时候可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在南京政府成立，他那个时候还没做政府主席，他没做主席啊。那个时候是林森呐、这些人做主席，他是做总司令。他对他的部下讲话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北洋政府时代呀、很多人还讲义气呢，讲义气。他现在这个时代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的薄，而不够义气。我看过那位写的这个张作霖的传。张作霖你知道，我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哈。张作霖是东北的土匪呀、但是他做了东北王的时候也很义气，和他以前同时做土匪的人始终得保持良好关系，他不气死他，他富贵了以后他和这些一直得保持关系，他不气死这些人，对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呢，你想要成功啊，你要忍不了你，不要常常的发脾气，不要这样子啊。这忍波罗蜜，不施十戒忍辱，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将来得什么果报呢？得果报不断绝，这个如意的果报不断绝。一个如意的事情出现了以后，又有不如意的事，又有如意的事情出现，出现了以后又有如意的事情出现，就不断绝。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精进波罗蜜做功德，我今天也拜佛，明天也拜佛啊。他这里有时拜莲花山，我来参加；那里拜了念佛经，我也参加。这功德一个功德一个功德，积蓄不断的去做。将来你得果报的时候，也是一个如意的一个如意都来了，果报不断的。禅波罗蜜啊， 他传播了你，我们用学校传播了你，将来得什么功德呢？得你将来得到的那个满意的身体不可破坏。我们现在的身体很容易就破坏了啊，天气特别凉的时候，哎，就可能会伤风感冒了，特别热了也受不了啊。哈，人家呀，要回了我一下，我一愤怒啊，吃不下饭了，啊，这胃不对了，脾胃也不对了，心肝脾不是，容易有病，容易有病。你如果常常的修禅波罗蜜，将来你得到的身体不可破坏，没有病痛。常常坐禅的有这样的功德，这个功德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在地面上居住了，到虚空，就是空居天。所以欲界天有两种，一个是地面上居住的天，一个在虚空里面居住的天。虚空的天，这个天上的人呢，他们没有像地面上还有战争的问题。那个第四天呢，第四天是大福的人，但是他和阿修罗作战，有的时候啊，他还被阿修罗俘虏去了，是实际原因呢，还有这个事情啊。但是空居天没有这个问题了，要舍界天上的人更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得到的身体特别的坚固健康，而没有这些损坏的问题。不过天上的人的身体啊，和我们不同，特别是四王天或者第十天，他那层的天人家是很多，和阿修罗打仗的时候啊，和我们人间的不同，他要是拿刀什么的，一下子把这个胳膊打砍断了，立刻又出来一个，立刻又会出来一个胳膊，把这个腿打砍断了，又出来一个身体，不像我们砍断了，你想出来一个不行。这天上的人呢，因为他们在做的功德比我们好，所以他的果报比我们强，但是重要的地方不可以，这样你们砍断了就完了，就死掉了。但是空居天上的人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战争的问题，身体健康，有得到禅定的人有广大的神通。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也可以得禅定，也可以的，但是没有佛教徒的禅定会更高深，神通会更广大，外道所不能及的。当然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哈，时间到了不多说哈。这是禅波罗蜜得这样的果报，得这样的功德。但是般若波罗蜜呢？般若波罗蜜得到的功德，得什么功德呢？诸根猛力，多诸月落，于大音众中得自在。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比我们一般人都强，比我们一般人强啊。我听说，我倒没有看见过蒋介石，我听说有一个将军，他告诉我，他说在前线呢，统领几十万大军队作战的人，回去要向这个蒋介石报告的时候，这个眼睛不敢直接看蒋介石，他不敢看，他说怕他这个眼神一过来的时候就有点怕，那是怎么回事？就是有威呀、啊，就是他原来啊也是栽培过一点功德的，这个眼神不同。好，眼耳鼻舌身意和一般人都不同，大智慧人呢，他就是不一样，就是原来的栽培好。我说印顺老法师，我有时候看见他，看，我倒没有害怕他，但是看见他的时候，感觉他的眼睛也是有神，有威神呐、啊，就是人家的栽培不同啊。他年纪九十多岁了，他的记忆力不衰退，他说话的时候没有说我想不起来了，没这个问题，所以他那个意根强，也是诸根猛力，是多诸业乐，很多的快乐的事情啊。最后一个是于大音众中得自在，啊，是说什么？蜀中无大将哈，辽化得先锋，不是这个哈，这很多的都是大人物里边他得自在， 这是要有栽培的人呐、啊，就是智慧高明的、啊、哈。这个有一句话，关于孩子难为水，由于圣人之门者难语言。这话是有道理啊。我们看见大海的时候，哎呀，这水很大。看见其他的水都是小水而已，都是说这个河流，这个什么的都是小。你看到在那个大西洋、太平洋，水很多很多。哈，这是个比喻。由于圣人之门者难语言，你要是给那个圣人来做这个学生的时候，你更跟圣人来学习读书的时候，你就得大智慧了啊。然后和任何人去谈话的时候，别人和你谈话的资格不及格。就是不容易同你说话，你说出那一句话，他很难接续下去的，就是智慧不够啊。说大智慧的人呢、啊，你在大智慧的人里面，你得自在。当然，这就是要圣人才可以啊。当然，我按佛法来说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圣人。那菩萨里面，初地、二地乃至第十地。都是圣人，但在这么多的圣人里面，佛得大自在。所以我们要能够啊，把世间上尘劳事情放下一点，拿出了一些时间呢，学习佛法，开大智慧，将来是在佛法里面有大功德成就，不会辜负我们的。我就讲到这里好了，阿弥陀佛，多谢各位。